大家好，欢迎收听 B 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玉安，
我是思佳，
我是伟芬。
我们出游。哦、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出游早上要洗脸烂笑话。好，就是出去玩之前我们大概决定饭店啊，我们会可能会看它的地点，看它的交通方不方便，当然还有你自己的预算了，
当然。
那在找资料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会因为他可能是某一个品牌的会员，他要累积点数，他就会特别去找那个系列的饭店，
对，
比如说像希尔顿啊、雅高，他们都有这样子的累积
会员机制，
没错，洲际也是，
是可以得到一些好处的
回馈啦。好，那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会透过评比，就是一些像思佳常常讲的排行榜，
哦、对，
好、或者是说有一些他自己有秘密客，去做评选，像是富比士啦，或者是米其林啦这样子。那大家想说，那我要从哪里去知道这些饭店是不是有这一些认可？有时候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啊，你往那个官方网页往下滑，饭店的官网往下滑滑滑滑滑，你会到最底下会有一些小 icon
哦，对，是，
然后你会发现哦，有的就刷一整排这样子，那有的是饭店的 logo， 有的是他所属集团的那个标章或 logo， 有些是他参与的联盟，
对，
比如说全球顶级饭店，或者是全球奢华精品饭店联盟，就是 the small luxury hotels， 或者是有一些他就像我们刚才讲米其林啊、富比士啊，他都会放在下面，那有些那些标章他甚至会有连结，就是你点进去就会跑到那个认证组织或联盟他官网上的那一页的饭店介绍，但就会知道说他们是有关联的。
是，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
讲，不用等到要入住前在门口看到的，哎、欸，原来他是这一家饭店
啊，可能也不会挂在门口。
我有看过，
有一些会填五星的那种，就他有自己的认证，各个国家的认证，可是不会
标章。我在法国看过一个是百合花的，
百合花。你应该看到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对对对，
罗莱夏朵吧，
有可能，因为他就放在门口，我想 原来他是
有的，会在那个接待的桌子上面、就是、
会立那个牌子，
就会立牌子。
有我有看过，我有看过那个 Trip Advisor 那个猫头鹰，
对对 对，那个其实在官网上他也会，比如说2024认证最佳
啊，对，
读者选择最优质，本来今天要介绍，我挑了三个标章。那其实本来想要介绍一个是国家地理杂志，它有一个叫做独特庄园 Unique Lodge， 它的计划结束了就是疫情后它就整个结束了，但还是有推荐一些特殊游程，可是这个独特庄园的认证它就取消了，这个计划都取消。
而且在疫情后，疫情后才需要，好奇怪，
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有一些评比，或就是在疫情之后就有一些改变了嘛，
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他只说就是在这个 pandemic 之后，
就是、
他们决定结束，
靠着评比赚钱，结果大家都不买单、
不要这样，
然后就决定取消
不要这样。
好啦，我相信这么有名的媒体应该不会做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事
好哦，那其实今天挑的这三个，其实标章还有很多啦，像我们刚刚讲这些，其实都还有。那有一些联盟他自己还会出精选系列，像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全球精品饭店，或翻成全球奢华精品饭店，就是 Small Luxury Hotels， 它底下其实又出现了，其实有两个精选系列，一个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它翻成深思，就是深思熟虑的深思精选系列 Considerate Collection， 那另外一个是 Private Collection， 它完全从它的成员里面再区分出不同的主题那我今天讲的这个，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深思精选啊，应该说今天提到的三个标章其实都跟永续旅游有关， 那第一个这个绅士精选系列呢，这个全球精品饭店的标章它样子长什么样子， 它没有什么图案，它就是把那个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 就是几个字叠在一起，然后加一个边框。
以前它是 SLHH
那它简称，
用法很漂亮的那种花体英文，
那是它有一个它的官方 logo。
哦、oh, okay.
可是它如果是用标章显示的话，它是用文字、
okay.
然后叠在一起、这样子。
以前西华饭店是，但西华饭店已经走进历史了。
全球奢华精品饭店啊，它的成员其实现在有就是大概90多个国家，然后超过520间独立经营饭店。那我们刚才说 small luxury 嘛，就
是
小型的，所以它的房间，它的所有的联盟的饭店的房间平均数是50间，最多不会超过200，就不会像我们熟悉那种大的观光饭店可能是
五六百间，
300起跳这种。然后他这个怎么样变成他的成员呢，是要他联盟自己去当地实际考察挑选、有符合他的标准、才能够，他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客人更亲近贴近的服务体验，就是精致嘛。那其实刚刚思佳说原本台湾台北有一家，那其实目前在这个全球奢华精品饭店联盟，台湾有6家饭店。
哦，有这么多了。
有6家、就是包括台北的维多利亚饭店。
你是说内湖的那一间？
对对对。
OK、
然后宜亨饭店，鹿港的永乐饭店，南投的龟浦博旅，这几家都是。然后但是呢，我今天并不是要 只讲精品饭店，我要讲下面的绅士精选嘛。那绅士精选系列是什么时候跑出来的呢？其实是2021年的10月，
也不久
不久，是他这个联盟在庆祝他31周年的时候，他希望能够应该是符合现在永续旅游这样的路线，他把它分出来的一个精选系列。他也就是说，他这个系列呢，其实他就是从他成员里面另外再挑选出来。那他的这个系列的精神呢，就是希望能够为旅客再更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让他的旅游变得有意义。所以多数都是在能够在永续旅游的标准下进行，那把它挑选出来。他目前总共有59家饭店是入选了他的那个深思精选系列。
感觉入住之后对地球很有帮助，就在做功德啊，
就是一种品牌的认同跟态度吧。那再来我们就要看说，那这个系列它要选嘛，那怎么选？那它的评选标准有三个，会从三个方向去看。第一个就是社区意识。那社区其实如果大家对永续旅游的条件有一点熟悉的话，应该就会知道其实社区回馈是蛮重要的一个，除了环保以外嘛。那对于这个联盟来说，他们希望说这个社区的意识呢，不只是说
提供就业机会吗？
对，提供就业机会是一个，然后农产品的交易就是农场到餐桌，
越短越好。
对，然后回馈社区嘛，然后也可以让客人就是更真实的体验当地文化，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文化保护意识。他希望就是这个成员的饭店能够融入然后展现当地的文化元素，然后并致力保护传承，包括像是空间设计、文化活动体验课程。那你会发现有一些饭店它不只是投入在文化体验的部分，它还有就是真正实际去支援文化遗址的修复。
就现在台湾也蛮多的一些例如传统建筑空间的改造，对，然后可能就是利用那一些变成住宿的空间。
就有一些饭店它本身就是文化遗址，或者说文化财，但它做了很好的保护，这当然也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之前在泰国也有一些精品饭店，他们会认养附近的佛寺。对，这可能也是一种。就在他的那个觉得这是跟文化保护意识是有关的，要有这个条件。那再来就是环保意识嘛。那环保意识是他是认为说，以前大家都觉得奢华旅游就是 豪奢，就是给不完的瓶装水，
是，
然后盘子要叠很多，比如说像这样子、嗯、那他们希望说奢华其实跟永续是可以并行的，
嗯，
它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
这样怎么叫奢华呢、欸、我就是要尽情的浪费呀、啊
欸、不是
奢华，
奢华是一种态度
是是更高级的奢华，不是土豪。
我印象中以前像去美国在吃 buffet 的时候，他们重复的使用那个盘子是不礼貌了。
嗯，
对。那我觉得近年来其实是这种大家提倡的这个意识有改变。
对啊，重复用一次会怎样？
就是
对对，
就是
不要浪费水，一直洗盘子、嗯。
对，因为可能之前会觉得你吃过的东西又沾到别的地方去啦、
嗯嗯、
然后怎么样的，可是我觉得这个都是态度的转变了，
是、
嗯、对，
你可以把舔干净再换下一盘啊是吧，
好样的。
是，
还有一个环保的意识，不只是因为这个只是算是节能嘛、
嗯
哦、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更积极的作为，比如说它对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啦、哦、生态系统，他们可能会投入跟一些比如说海洋研究中心、
嗯
哦、或者是投入一些海龟救援。
对，
海龟救援这个计划其实在很多海岛饭店其实都看得到、
嗯、对，我好像在澳洲有参加过一次。
嗯嗯嗯，好，那我们都会说这个评选标准都会列得很漂亮嘛、
嗯、
就是、哦、标准很高、哦、今天讲的三个标章我都后面都会挑两家范例，然后我们回头来对应说诶它有没有
符合这些标准，
诶有没有在这个标准之下、嗯、不想说、嗯、那标准你就随便写啊，你就
是
好，没有这个意思啦、哦、好，第一家是我找的是在希腊。
嗯，
在希腊这座饭店啊，它叫做 Aristide Hotel, A-R-I-S-T-I-D-E、
嗯
哦、那先说这家饭店它有声明，就是成人限定，
成人限定、
嗯哦、不适合小孩、嗯、这样。
哇，好兴奋、啊、
好棒哦
对，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好糟糕。好，那它在希腊的哪里呢？它在希腊外海的那个希罗斯岛。
嗯嗯嗯，
不是太我们太熟悉的
岛屿，不是很有名，什么克里特
什么的。对
对
对，那你如果打开地图看的话，嗯、它的岛屿的位置大概是雅典是在它的西北方，
嗯
嗯，大概是那个位置、嗯、哦，
是
个小岛。那这个饭店呢，它是修复自新古典主义建筑的豪宅
哦，嗯哼，
然后现在是由。家族的三位姐妹经营，
嗯，
哦，应该是说这豪宅并不属于这个家族，而是目前经营的是三姐妹啦，
哦，
这样说比较清楚。
Okay，
然后它的就是维持那个建筑的原貌，然后整体里面的装潢用色也都非常的明亮可爱。
嗯，
那它的主题呢，就是艺术、美食、设计、舒适的环境，哦，是他们想要让旅客在里面感受到的。好，那有没有符合他们的挑选标准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有环保意识、文化保护意识跟社区意识嘛。
嗯，
好，那我们来看它的环保部分呢，它除了是完全不使用塑胶制品
哦，
然后它是使用太阳能板加热水，它的水是用太阳能板加热，然后它当然你不有没有塑胶制品，你的餐具啊什么都是陶瓷嘛。
嗯，
然后饭店会提供什么拖鞋，
嗯，
它是用可生物降解的材质。
OK，
嗯，这样穿一穿，只要拖鞋就掉了。
但一定有一个年限嘛，
是
啊，就是不能再使用。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跟那个基克拉迪保护基金会啊合作进行了重新绿化跟植树的这个项目，跟这个推动这个植树计划。那它为什么会推动植树计划呢？主要是它希望能够抵消客人到岛上旅行的碳足迹。
哦，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旅行本身就是会大量产生，对，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住客还可以透过他们设置的 webcam去看那些树木生长的样子，
嗯，
就是你可能没有真的能够到那个植树的森林，嗯，可是你可以透过 webcam，嗯，看到
看个十年看树成长要看很久吧
没有，就是看到他的就是哦，我们有在这边做这件事情、哦啊、然后旅客也可以看到说、嗯、哦他们在做什么。
嗯哼，
好，还有一个这家饭店还做了什么，就是他有协助修复了周围山坡上的梯田、
哦、
然后防止进一步的水土流失，促进保水，然后还会种植很多的本土植物。
嗯 嗯
因为你植物种植不是你随便乱种，你要绿化就这个种那个种，
因为外来的植物是会对当地生态有很大的影响，
没错、嗯哦、然后他们也在计划说能够安装那个堆肥机
哦 OK、
嗯、然后就是消化厨余的这部分、嗯哦、然后还有要养鸡，
嗯，养鸡好、啊、
然后还有就是要租用附近的那个有机农的土地，
嗯嗯、
哦、来种一些蔬果这样子。那在文化保护意识的部分呢，因为那个建筑啊，那个豪宅其实是以前那个群岛的税务的豪宅，
嗯，
后亚郎啊，
嗯，那刚有提到就是说他没有破坏这个建筑嘛，只是里面做了一些装修跟那个整修这样子。那它的室内装饰它也是用了九种不同的希腊大理石，
嗯哼，
嗯，然后它也没有硬要把它漆成蓝白色。
哎，我看它用了很多大量的绿色，
对
对
对, 对，而且是很舒服的大地色，它的配色就他说是比较像他们岛上另外一侧黄土的色调了、
嗯、
对、
嗯、
就是没有刻意要漆成像我们熟悉的蓝白希腊的样子。
嗯哼，
嗯，然后他的文化部分还有就是说他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是当地艺术家的，他的那个、嗯、艺廊，他有艺廊就是定期举办常驻艺术家的展览跟工作坊、
哦、okay, okay.
所以他其实饭店时不时是会有一些驻村艺术家在的。那在社区意识的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要租农地嘛、
嗯、
那其实有跟在地的农产供应商合作，然
后农场供应商事实上就是农夫，
哎，对，就农夫，对，
讲的多么的商业化，
但是因为农家他也要挑嘛，
是啦，
嗯，然后就是他也会安排当地纺织工厂的旅行、
嗯、
然后带你去看他们的纺织工厂，然后看陶瓷跟陶器工作坊、
哦、OK，
然后会去葡萄园参观，然后安排当地的料理的烹饪课程，
嗯哼，
哦，还可以跟他饭店的厨师啊一起去进行草药或是香草采集，
嗯、哦 ，OK，
就是你去认识你桌上吃的东西，
这样会更有趣啦。
对，
因为整趟旅行还有跟在地的互动。
对，那餐饮部分的话、嗯，他们自己有独家的希腊酒单，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部分，是他跟当地的小型渔船合作，
嗯，
然后他还计划要为当地渔民启动永续渔业的培训计划。
哦，
永续渔业，
对
对，
是这样，就是一直养吗？
不要过度捕捞，
哦哦 哦，
对，而且太小的鱼就不要
放回去，
对对对对，
嗯，
然后也不要就是用那种渔网直接捞到、那个底，对，就大大小小的通通都捞走这样，
嗯嗯嗯。
永续渔业其实后来也有一些标章嘛，
嗯、
就是
有，
嗯，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在洛杉矶，连餐厅都会标。标示说他这个是永续渔业，他用的海鲜是永续渔业，
嗯，然后他们也特别推荐说可以参加他们岛上每年夏天举办的一个叫做乡村盛宴的活动、
嗯、
因为他会有当地的电影啊艺术啊音乐节，
嗯，
就你真的可以跟岛上的生活做很近距离的接触。好，第二个例子是在德国，刚刚是在岛上嘛，这个是在德国的城市里面，在杜塞道夫的老城区、
嗯、
那杜塞道夫在哪里？它是德国北莱茵西法利亚邦的首府，
嗯，
那这一座饭店其实它很老了，它是1812年开幕到现在，可是
200多年
、
嗯、但其实它命运多舛啊，就是有战争嘛，
当然
1943年的时候就被炮火轰到几乎
不行，
对对，回严重回损，那1950年重建，后来又不断的易主又重建，然后、
嗯、
最惨的是有一段时间在重建的时候的当中，因为可能更换了一些防火的建筑防火的法令，
嗯，
就发现之前修的不符合法令，只好整个关掉又重修、
哦，好，他们也很有毅力耶，一定要开，
因为你就违法、啊、如果你继续弄下去、
哦、没有，我说就废弃它，然
后
直接闪人、
哦、后来一直 换经营者啦、哦、有一直换经营
者，就是有那个抓交替，一直有抓到
好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就是完成大整修，然后也重新开幕，那2021年就正式庆祝它的200年。
嗯哼，
那我们知道这种在城区中心老饭店，通常它过去接待的人就跑不掉会有名人啦。
嗯嗯嗯，
所以这家饭店它接待过舒曼夫妻，
哦，
他也接待过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哦，
还有一些来来去去的作家、艺术家、
是
贵族名流这样子。
有可能他是那时候唯一的饭店，所以大家都住那里。
我忘了我们哪一集提到有一些老饭店在城区市中心，因为它可能是比较具规模，那可能是第一家有电或有水的。
对
对
对，我们提过这件事。
对，所以这些
人都去住那里，
对，你比较容易去旅行的这些人就比较会选择到这样的地方嘛。
是，
嗯，不然就是那种赶集驿站就不会、
哦、
通常比较不太容易被留下来。
对
对,
对，
是，
嗯，好，那我们来看他入选的
有没
有
符合。
对，好，环保的部分的话，它是有通过有一个环保认证是 Earth Check。
嗯
哼，嗯，那它是一个全球公认的，就是专门从事永续环保基准测试，主要是尤其是在旅游业啦，它做比较多这样的认证。那这家饭店拿到了银级认证这样子。那台北金华好像是台湾第一家通过、
哦
那个 Earth Check 认证的，不大，就应该是第一家台北精华。
嗯，
好，然后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自己的 Green Team 绿色团队，就是定期检讨更新他们的永续政策。
哦，我还以为是菜单 Green Team， 我想哦，定期检讨那个蔬菜要用什么。
对，就绿色团队。
OK，
对，然后包括他们就是会提供那个现在有很多特斯拉这样子的车它需要充电，
对，
所以它就有提供这个充电站，然后有提供自行车让旅客使用，减少这个你搭计程车啊这样子的消耗，然后它也尽量都让饭店的资料都数位化，减少纸张使用。对，其实现在这个蛮容易做到，比如说你手机扫描点餐啦，或者是它全房间会用一支 iPad 或是就是，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很奇怪，那不就是会用到电吗？那是不是用纸会比较好呢？
没有，那个整体来的消耗来讲，电的产生它是大量的产生，
可是你还要有 device，
它的产生成本是远少于你砍树的成本。
okay.
对，
因为我想说你还要有一个 iPad，然后你还要有一个那个，
这就是为什么要去算那个碳足迹。
嗯，
他们会去算说那个你使用，比如说一张纸，你就是会耗掉多少的能源。嗯、
是，
对，那产生电，你又是耗多少能源？那个是可以相比较的。
要是有一天停电，那大家就没有。
当然，这就是没办法，就是你要靠电，
是
啊、可是你纸张一直砍树也不是办法。
是，最好
是
可以循环使用。
就算你循环使用，也有一定的
消耗
期，但它是会被消耗掉的。
是
的，好，然后再来是文化保护意识的部分啊，那他们就是有和当地的面包师，合作，然后就带着你去他们的市场里面。然后去做面包，
嗯，哦，蛮有趣的、啊、这种旅游体验。
然后德国嘛，他就会在老城区，然后找一位专业的酿酒师带你去品尝精酿啤酒，然后也找了一位当地的摄影师带你一起去拍照，不是帮你拍啊，就是带你一起去拍、哦、然后透过拍照认识这座
城
市。
以前这些都好像是那种当地的旅游旅行社提供的套装行程嘛，
那现在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就是礼宾部或是 concierge 他们会自己做。
是、
对，
其实这些很像听起来他们就是把这个旅馆当成一个旅游景点来经营的。
没错，
对，就是说你很多的体验就直接就是在这里就可以发生。
其实跟思嘉之前提到的旅游趋势非常符合嘛，大家会比较不要每个点跑透透，他会在单点然后做更深入的体验嘛，其中一种。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为了做报告就去埃及看金字塔，
是，
但是 你总是在一个地方，然后你有这么多的资源，尤其他又是当地人，嗯，然后当地人带你去看当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
最好的
体验。
嗯嗯，你毕竟你到那个地方就是要体验当地的事情，
而且门槛就变得很低。嗯 嗯，你很容易去接触。好，那社区意识的部分啊，这家饭店他做了什么？那饮食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一定会跟地方的农产啊，农人合作，然后他还有自制琴酒，
嗯哦，
那我自己做琴酒，然后还跟他们有合作的鸡舍，就是购买鸡蛋啊，这样，
嗯嗯嗯，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农场，所以有自己的奶牛，生产新鲜的牛奶，
哇哦，
然后还跟当地的茶园、葡萄园哦，跟他们合作，嗯，然后在那些农场呢，他们还会有自己的种自己的蔬菜水果。甚至还请到当地的养蜂人帮他们生产蜂蜜。
可是他在市区里耶，
他的农场不在市区，就是可能在附近。
有点气作，
对，没错，
气作，然后还有一些真的是自己
拥有的，有点像合作社那个概念。嗯嗯嗯，
所以那个这一些农场是也提供给住客可以参观吗？
他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嗯，但是像比如说茶园啊，嗯，葡萄园啊，这些是有的。
嗯，
对，
嗯，
这些是有的。
还有养蜂嘞。
嗯，
对啊，好神奇。
可是你想，这整个商业回圈是好的，啊，
是，
就是他真的就做到了社区回馈。
嗯嗯，
好，再来我们讲第二个标章，就是之前伟芬在讲洞穴旅馆的时候，嗯，他有提到，然后提到这一家这个联盟标章，他特别兴奋。
嗯，
这是什么标章呢？就是罗莱夏朵。
嗯哼。嗯，
那罗莱夏朵呢，它的标章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其实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像欧洲贵族的徽记，
欸，对，
就很像百合花。
那它其实是就是百合花跟蝴蝶的复合体。
OK，嗯，
对，设计出来的。但为什么是蝴蝶跟百合花我不是很清楚。
百合花可能跟法国的贵族或什么他们的徽记，因为常常出现他们那个，哦，是从波旁家族，不同的家族都有徽记，都会出现百合花。
嗯
嗯，
原来好，那这个联盟啊，它是成立于1954年，
好久。
哼，那个时候一开始初开始的时候，就是只有从巴黎到尼斯，就是法国巴黎到尼斯，就八家饭店组成。
嗯，
那到了1975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三个独立组织把它并在一起。
嗯，
哦，一个就是 Relice。对 ，Champagne 跟 Relice Gourmand 跟 Chateau Hotels，
嗯，
这三个组织把它并在一起，嗯，变成今天的 Relice and Chateau。
OK，
嗯，就是罗莱夏朵，嗯。
是。
那他们到了
罗莱夏朵是这样翻的吗？
哦，它的官方是这样翻。
哦，是哦，啊，我以为应该是什么汉城堡之类
的。嗯，他们是直接音译。
嗯
嗯。然后他到了1984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标章。然后他到了1989年才开始推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邀请函，就是邀请独立饭店或餐厅加入他的联盟。
哦，
嗯，那他到现在啊，我们刚刚讲说他一开始的时候1954年就八家嘛，
嗯，
现在已经有580家，
也应该了吧。
哦，对，
这么久了。
嗯，
现在是580家。那他不只是邀请饭店，还有餐厅也可以参加他的联盟。
我比较常在法国看到，倒是真的。
而且印象中他是就是这个连锁以美食闻名这样。
对，因为他的精神，就是这个联盟的精神跟目标呢，在于保护和促进世界美食和延续饭店传统接待服务。
OK， 非常好。
所以美食对他们讲确实非常重要，嗯，因为他认为美食跟文化是分不开的，跟人群的活动也分不开的。
是，
哦，那你跟地方文化结合更分不开。
嗯，
我记得台湾好像有一家，
台湾现在没有，
可能没有，哦，
台湾没有。他现在亚洲只有中国、印度、日本、斯里兰卡跟泰国。
OK， 好。
嗯
嗯，好可惜。
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啊，因为就是整个饮食习惯跟所谓的全球化，食物好像变得有些时候会失去它在地的样子。
哦，嗯，
所以罗莱夏朵呢，他就设定了给自己又多了加了一个使命，就是要保护世界美食的多样性。
哇
哦，
嗯，那当然他们会讲很漂亮，就要分享对善与美的热情。嗯，但其实保护世界美食多样性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如同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嘛，好，然后他还甚至不只是立下这个使命，他们还成立了自己的罗莱夏朵世界烹饪理事会。哦，
那他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这些就是可能他在评选，或者是说他在对这些餐厅啊或是饭店餐厅他们有认同同样的精神跟推动目标的时候，会特别去评选这样子的，在意美食的这一部分，这样子。那这个罗莱夏朵他的选择标准哦，我就是很认真的看了一下，就非常浪漫。
法国人嘛，
非常浪漫。他不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森斯精选系列，它有三大方向，
然后一条一条的。
对，那待会我们要讲第三个标章，那个更是
浪漫的东西。哦，是严格。
对，但是罗莱夏朵非常浪漫，他是这样讲的哦，他说，我们相信最有意义的款待会邀请客人以深刻美丽的方式探索世界，因此我们为协会设定的标准是微妙的、复杂的、基于情感，这种方法会使客人能够真正享受他们的住宿并珍惜他的记忆。
微妙的、复杂的、
基于情
感
的。
哇哦！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说他很在意美食，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款待。那他的款待其实并不只是说主人很热情的不断的嘘寒问暖，他会希望你真的对当地的热情，你可以介绍给你的住客更多关于你这个很像是你到朋友家做客，可是他又不是一天到晚塞零食给你吃，他会介绍给你哦，我们这边这棵树怎么样，我们的特产是什么，我们地方曾经
住过，就是欢迎来我们家这样。
对，然后跟你讲很多故事，
这样是有一点像日本的温泉旅馆的女将这样。
对，所以他其实日本有几家饭店餐厅都是走这个路线。对，
很有他们的感觉，比较有温度一点。
那当然他对美食的要求，我觉得这个就因为他自己讲了嘛，微妙的、复杂的。所以他在美食就是对于厨师跟餐厅这边的要求，他就是说你要有非凡美食品味跟厨艺，还有对食材的挑选。好，这个我觉得就比较难
量化，
或者说给他，但他有他自己的评选的标准了。
他有个基金会专门
对
做这件事，
刚刚提的理事会嘛。对，还有就是关于饭店的部分，他除了住了书，我们刚刚讲说款待，他特别在官网上，我觉得用了一个字很有趣，是他分成两个区块，一个是餐厅，一个是饭店嘛。他并不是用 hotel 或者是就是这样的字，他用一个字叫做 mansion。
那是什么意思？
小屋
哦
啊。
小屋
就 mansion。
对对对，就是一个舒适的地方，不是一个饭店或是一个旅馆，它不是用那个字，
就真的呈现主人招待客人这样。
对，他们希望说就是它是一个宾至如归的地方，它是一个你想跟朋友亲戚见面你可以去的地方，然后是一个愉悦的地方，不是一个拥有自己根源历史跟对特定风土依恋的地方。好，很浪漫。再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微妙的、复杂的、基于情感的选择的范例有哪一些饭店，
到底是长什么样呢？
第一家是在纽西兰。那纽西兰这一家它叫做 Blanket Bay。 地毯湾。好像不能这样翻了。它其实在哪里哦？它在瓦卡蒂普湖的湖畔。那距离皇后镇是45分钟路程。然后旁边有湖马，然后旁边还有一座红宝山脉。
其实那个地点的话是 Glenorchy 这个地方。是如果大家是魔戒迷的话，它其实是那时候魔戒很多场景在这里拍的。尤其是有一个他们要进那个精灵国的时候要过河，有没有，然后有骑马过河的场景，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还蛮充满灵气的。
充满灵气。
对，因为看他的那个饭店照片，就是前面有湖后面有山这样子。那这一座庄园呢，它 只有八个房间，
嗯，好少，
很难订吧，
好少。然后它一个建物里面两个房间这样子，然后一个房间大概就是双人吧，嗯，
所以比较像是那种 villa， 然后
它比较像纽西兰那种庄园型的，然后有独栋独栋这样子，
okay，
小木屋这样子，
嗯， large。
然后它不管房型大小，它都有面向湖泊的落地大窗，嗯嗯，跟壁炉，我想在纽西兰是有需要啦，嗯，尤其在湖边应该会特别冷。
不过图片看起来真的好美哦，
很美啊。然后它就是当然也可以安排就是国家公园健行啊，然后米佛峡湾的直升机之旅啊，你西边要垂钓干嘛，它都可以帮你安排。
我刚刚看了一下，它一个房间美金一万，我这辈子可能没有希望去住了。
你要说。有机会
有哦，对，我一定有机会去住。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因为那个罗莱夏朵他特别在意美食嘛，嗯，那这个 Blanky Bay 呢，他提供的餐饮啊，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他除了就是精选周边纽西兰最好的新鲜农产品啊，嗯，然后当然纽西兰葡萄酒嘛也很多，他 是每天更换五道菜式的菜单，
这也太累了吧，嗯，
他就真的 那个时候有什么今天有什么，
哦，就时令料理这样感，
对，但是他是每天更换哦，就是超酷，
厨师好辛苦，
复杂的有复杂，
对，微妙的
微妙的，
这个厨师会不会崩溃，啊，
其实这样对于喜欢美食的人是个很棒的享受，嗯，因为你住在那边五天你就会吃到不一样的东西，
是啊，
超棒的，
嗯，不会像你常常去大部分的餐厅它是季换，嗯，那你可能住在那边几天就是都同样的菜单，
对，
嗯，
而且这样庄园它就非常善用它的地利之便嘛，我们刚才讲它有山有湖，嗯，所以它夏季跟秋季的时候啊，他们夜晚就可以在它的大露台上面用餐，嗯，就是有山有湖陪你吃饭，
是，
对
啊，希望这辈子有机会去住一次。
会会会会会，他的美食风格当然他就用刚刚讲用纽西兰农产品嘛，嗯，但是他也会做一些变化，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的风格是欧洲太平洋风格，
OK，
所以他可能就近会从东南亚那边就是有一些香料，比如说罗旺子咖喱，嗯，杜卡辣椒，小豆蔻，柠檬草，生姜，味噌，酸橙这样子的，嗯，
然后又加到欧式的料理方式里面，
对对，嗯，对，其实好像也蛮符合纽西兰的地理位置，
对，
是，
嗯，好，那再来第二家的范例是在日本，嗯，日本这个它的位置其实是京都往白川乡五个山的道路上，它比较靠近金泽，
是，
嗯，啊，那这一家
那个白川乡的话是那个
河
长
村，
对对对对，就往那个，哦，在那个路上这样子，它比较靠近金泽那一边，嗯，这个旅馆的名字，哦，叫做无和友温泉旅馆，嗯，无就是没有的无，嗯，何来何处惹尘埃的何，
okay，
人可何，嗯，无何有温泉旅馆，
好有趣的名字哦，嗯嗯，
然后它是1928年 在那个小镇成立的，一直到现在。那日本饭店嘛，就是这种温泉旅馆，它其实通常都蛮还蛮强调光影跟中性色那种舒适优雅，嗯嗯嗯，重点是每间房间都有私人露天浴池，哦，你就可以在你的房间泡温泉，嗯，然后店主呢他也会展示传统茶道给你看，哦，在你面前示范传统茶道。那我们知道那一区其实那个陶器非常有名，嗯，所以他的餐厅用的陶器都是那附近找附近的那个陶艺家制作，哦，然后料理是加贺风的怀石料理，嗯，感觉
很棒，
很日本。当然它就是用在地的食材嘛。那他们还有饭店，这个旅馆它还有自己的选品店，其实现在蛮多旅馆或饭店会有自己的选品店，嗯，那选品店它可能就会挑附近的艺术家或是工匠他们制作的艺品在那边，嗯，那他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这家旅馆也是，哦，这个无和友温泉旅馆也是，他的选品店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去支持当地的 这些艺术家或是商品生产者这样子。嗯哼，而且更好玩的是我们刚刚讲到说他希望你有很多的对自己地方文化的介绍嘛，嗯，所以他也会安排一些制作荞麦面跟漆器的体验，
嗯，很有趣。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当穿和服品尝美食，这个很多城市都有啦，嗯，对，那他也是还可以带你去体验他们怎么烘焙绿茶。嗯嗯
嗯嗯，终于有我付得起的一家饭店，非常高兴。
这也是很实际的愿望。好，第三个标章就是 The Long Run， 长跑。 但它跟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它跟永续有很大关系。嗯，其实之前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永续饭店那一集的时候，其实有略略提到它，因为那次的重点不在标章嘛，没有特别讲它。那这个 The Long Run 呢，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2009年。
哦，所以是比较年轻
的，最新
的。
算是蛮新的。哎，没有，其实今天讲更新是深思系列啦，只是因为全球精品饭店这个
很久了，
还蛮久
了。对。
那这个 The Long Run 呢，它的标章的样子啊，就是很，我怎么说，很手作风嘛，就是它是用像手绘画圈圈哦，然后中间就写 The Long Run。 嗯哼，对，
可能真的太新，我从来没看过。
对
哦，因为其实在一些就是列有保护区的饭店就比较容易看到它。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永续旅游我们刚刚讲很多了啦，那我觉得这个标章其实我找资料的时候觉得最有趣是他的创办人哦。他的创办人啊是尤亨塞兹，一位德国人。他曾经担任哈雷机车公司的总裁，执行长兼董事会主席，然后也曾经是普马那个运动品牌，董事长兼执行长18年。
Okay.
然后他还曾经是开云集团，就是原本的巴黎春天集团的董事会成员。那他在当开云集团的董事会成员的同时，他还帮他们制定了全球永续发展策略。
很有趣的一个人。
对，
从运动转旅游。
他曾经出过一本书哦，是跟一位本土会的一位神父的对谈，那台湾有卖，有中文版
啊，台湾有卖。
书名叫做《金钱与良心：冒号仆人领导修饰与永续创意企业家的对话》。
哎呦，
他是金钱就是了，良心是那个本土会的教室。
他是永续创意企业家。
是。
哦，那他后来 还在那个Wilderness Safari， 在非洲的一个单位。然后这个单位他是支持研究栖息地管理跟反盗猎项目等保护措施的一个董事会，在里面任职。那对这一个 The Long Run 的这个标章就是他创办的。
好，哈雷的执行长，好难想象。
那他创办的地点在哪里呢？在肯亚。这整个标章其实在肯亚。好，重点是这个
他是英国人，对不对？
德国。
哦，他是德国人。 OK。
但是他的这个集团后来是在英国注册的。对，那这个 The Long Run 呢，他要怎么去评估他的会员？因为永续嘛，这你要评估的标准其实还蛮多的。那他们制定的一个标准就是 4C。
4C
就是保护 conservation 社区 community 文化 culture 跟商业 commerce。 然后用透过这四个方式，然后永久保护荒野。
商业 commerce 到底是跟永续不是在很多部分是？
对，我们上次在讲永续饭店的时候，伟芬也提出一样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社区要活下去了。
那
我们居住社区的经济发展，
就是他要看他的标准，这个标准到底着重哪个面向。
对，我们后面举那个找范例的时候可以再回来检查。是怎么一回事。 好，那其实他就透过这个标准啊，他有又把他的参与的会员又分成四个群组。那第一个群组是检验最严格，然后他们不只是要做到环境保护、社区回馈，他们还要透过追求这所有的保护，然后这个整体平衡对生物多样性和人民福祉产生的广泛积极影响。
哇哦，人民福祉，
也就是说他不会只有资助某个研究中心，他是真的有计划在做。
嗯哼，
嗯，然后这个最高阶的会员啊，他有一个标章，是他后面有一个 R， 应该是已经去注册了。
嗯嗯，是，
对，那简称叫做 GER， 就是 Global
Ecosphere
Retreats， 这是他最高阶的会员。那他的这个所谓的 GER 的这个标准啊，也是在2015年有获得全球永续旅游理事会的认可。
嗯，
好，认可他是一个就是有公信力的标章。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群组，就是他们称为资深会员，
嗯，
就是 fellow members。 可以成为这个 fellow members 呢，他是拥有管理或对生物多样性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旅游地点或旅馆。
嗯，
那他们致力于持续改进并接受 long run 专家团队的现场访问，就是他可以愿意接受他们的辅导。
嗯，
然后制定他们的永续计划这样子。
嗯，
再来呢就是 travel partners， 就是有一些有同样信念的旅行社。
哦、oh, OK，
愿意在永续旅游上努力的一些旅行社跟旅游设计，就是旅游规划啦，旅游规划公司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就是附属会员，那这些只是单纯的合作，就是可能是非盈利组织、学者机构、媒体平台这样子。
嗯，
大概是分成这四部分、
认同理念就一起合作吧。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来看范例哦，是谁能够拿到他的超级严格GER 的标准，
对人类福祉有贡献的饭店。
就是这个创办人啊，2005年在肯亚成立的
哦，创始店。
对
哦，他自己开的旅馆、
是不是创始店不太确定，但应该就是说他的整个 long run 计划就是在那边
从这边
创立出来的。没错。那这个地方是肯亚，叫做 Segera Ranch and Retreat 哦，这个地方。那它虽然说是2005年建立，但它其实因为那块地方其实以前曾经过度放牧，所以它花了一些时间去富裕跟养这个地点，一直到2013年它才正式开放。你知道它占地有多大吗？5万英亩。五万英亩大家没什么概念，对不对？
对，已经超乎我的想象
了。
6亿多坪
就很大。
对，他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证明奢华是可以永续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这个标章的精神就是整个是在这里创立的嘛。那他从一开始的过度放牧到现在有大象、狮子、水牛、大羚羊，或甚至很少见的细纹斑马，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他应该不是自己养的吧，是他们自己来的。
对、
哦、
就是 他因为他以前是放牧嘛，
对，
那
他就是把那个环境变好，他们自己就会过来。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有四 C 嘛，好，那第一个我们讲环境，那当然就是环境保护非常重要。所以他其实是甚至招募了一支专门的保护团队，就是护林员。然后这些护林员都要经过专业培训。
是，
他不只是去巡而已，他还要处理就是入侵物种控制跟栖息地的监测。他是持续培训。那他们说在监测的这个部分啊，其实你也要记录这些野生动物的状态嘛，你才会知道说整个土地恢复到什么程度。那他们说其实有非常详细记录到三只细纹斑马的整个生活的状况。还有就是有一种猴子叫做帕塔斯猴，也是在那边比较不容易看到的猴子。做了一些生态记录。然后在社区的部分啊，
community。
他们不只是因为护林员就是当地人嘛，然后请当地人然后做
这些给他们一个工作的
培训之外呢，他们还在当地的小学经营了一块20英亩的农业用地
okay,
作为永续农业最佳实践的示范。二十英亩有多大呢？24000多坪。
好，又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数字。
哇，肯亚的小学好大。
肯亚你知道肯亚整个面积是跟法国一样大
哦，
可是人数少非常多，所以说什么没有，土地最多。
然后他在那边就是希望能够把它做成是永续农业的最佳示范，然后也种了1英亩的玉米，然后在那边的温室种了各种蔬菜这样子。那这个不是只有供应他这个炼油庄园的食用哦，他甚至有协助解决了邻近社区粮食短缺的问题。
哦，嗯，
他不是只是种来自己供应自己的旅客，甚至是回馈给社区这样子。
是，
然后他同时也教育他们如何，找了专家来教育他们如何利用该地区每年最低降雨量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蓄那个水。
哦哦哦，okay, 就是缺水的时候想办法。
对，你的饮食的部分的问题他都有协助去解决。对，
很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是他的最高标准的。
是，
就是他为什么刚刚他提到说除了你达到标准而且你还积极的参与，对，做事一直往前推进的计划，
甚至于搞出一个农耕队这样，
就是护林员的那个。对，那文化的部分呢，他希望说能够传承很基本的地方的知识，他们还跟附近的一个传统治疗师一起写了一本记录传统用药植物的书。然后还透过那些书上就是这些资料，他们真的种了一个小花园。
哦，就是药草，
就是
药草花园。
对对对对对对，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实际的展示跟这些知识，把这个传统的这个用药的这个知识传递下去。
不容易，不容易，
很积极。
对，真的非常积极。
好，那在商业的部分呢，我们刚刚都有很多怀疑嘛，齁，
是。
那除了这个他的这个炼油庄园之外啊，他其实还有协助邻近社区建立收入来源。那怎么建立呢？比如说有很多妇女团体他们会生产手工配件。
哦，OK,
他就可能去帮忙或辅导他们。这个其实在非洲或在东南亚都还蛮常见 的。而且他不是只是帮他，比如说帮他规划产品或购买而已，他甚至去联络了 Vivienne Westwood。
他可以，他可以。
对，然后就是为他的这个品牌生产非洲风格配件跟包袋。
名媛真的有善用自己的影响力，
对，是只有他找得出来的合作资源。
那他也很积极的去推动了。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会可以是一直下去的，不会说就是比如，当然每个月净滩这个小改变也很重要，
是
只是说他做了更多
更进一步的，
没错。所以这个范例当然是他创办人，就是在他们最高阶标准。
比如像如果你可以在球鞋上用肯亚编织袋，哇，那个一下来那个利益真的是非常惊人，
就是他的商业回馈的部分。
是，
好，那第二个范例在那个 The Long Run 的这个标章呢，是我选了一个，是他，我们刚提到他有好几个群组嘛，
是，
那这个就是 Fellow Members, 是马来西亚的巴图巴图。那这个度假饭店在哪里？它在马来西亚的登嘉岛。应该是在柔佛海洋公园的那个范围。那巴图巴图的意思是马来语里面岩石的意思。那整座度假饭店它是有二十座的单卧别墅跟2间双卧别墅。所以其实房间数也不多，但是他全部都是请当地的木匠用马来的传统风格技术盖的。然后他是说会有点像马来甘榜村啦，其实甘榜意思是乡下的村庄，就传统建筑这样子。好，那他有没有符合他的4C呢？那在环保的部分啊，他们就是很基本就是保护跟再生。然后他除了这个 以外呢，节约能源以外，他们还创立了登嘉岛保育中心，然后提供核心的资金，嗯，然后帮助他们做很多生物多样性的管理跟倡议，嗯哼，然后致力于周边自然环境研究恢复跟富裕这样子。
这边它就是有比较大的海龟保育，对不对？
对，还有那个珊瑚礁的保护，嗯，然后海洋垃圾管理，嗯，哦，那他们说在2019年，他们整个这个研究中心团队啊，已经对周边100万平方公尺的珊瑚礁进行了勘察跟测绘，就是测写，
嗯，不容易，
其实是蛮大的范围哦，嗯。嗯嗯，然后他每天早上会在站，就是他们整个那个七个岛屿上巡逻，周边七个岛屿上巡逻，而且从珊瑚礁清除了超过13吨的海洋垃圾。
啊，好，
我希望澎湖或屏东有人做这件事，
这是真的，
没错。好，那再来社区的部分啊，他当然就提供就业机会嘛，哈，然后他的所有的农产品啊，哦，物资啊，都是在当地采买。嗯，对对，跟当地的那个供应商合作，
是，
嗯，他还跟地方单位合作了一个有机食品的
市集吗？
不是，一个算是香草园或花园。
哦 ，OK， 嗯，
对，然后用了多种的循环系统，比如说像厨余转化为堆肥，
嗯嗯，
哦，然后把一些排泄物变成堆肥这样子，嗯，哦，做这样的利用。文化的部分啊，它其实文化这部分在它那个岛上的一个港边的姐妹饭店另外设了一个咖啡馆跟社区空间，
嗯，
就是让大家都可以过去，然后还用马来西亚的一个很古老的民歌作为它的命名，
嗯
嗯，那他就希望说大家在那边可以分享很多关于岛上的故事，
嗯嗯
嗯。它的商业部分就比较没有像前面那个肯亚那座
那个太积极，
对对对，但是它也有就是很积极的参与，比如说周边的盈利企业啊，可以回馈环境，然后帮助这些永续计划的推动。
嗯
嗯嗯。那其实今天这三个标章啊，都和永续旅游
有关系，
很有关系，因为如果环境没有了，你在漂亮的地方都不太可能继续再去，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标章的存在不只是成为我们选择饭店的一个标准，
嗯，
也是他们面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态度了。
而且老实说呢，因为现在我记得碳排放这件事其实有列入一个，如果你没有达到多少你就会被罚钱之类的，
对，嗯
嗯，所以我觉得各个企业都开始很认真的在面对这件事，
嗯，还有会制定一些永续
的规
的方针这样子计划，嗯，
当然也是要去支持这些饭店，因为如果你不支持这些饭店，他们要是倒了也是就没了，
他因为他也是拿这些收入来源
转
去做，
是是，所以你还是要去
住，
嗯，
所以相较之下虽然他的就是入住对我们住客来讲成本是高的，
嗯，
那因为那个成本基本上它是摊提了很多他们所做的一些活动，
嗯，
对，
就你的那住的那一两个晚上好像也参与了
很多
某一些计划，
对对对，
嗯，
对，虽然一晚30几万只能让有钱人住但一晚如果日本的那一家我记得一晚好像不到一万，那个就试试看吧。
但我
至少有美食可以吃。
我倒觉得就是奢华有很多选择了，
嗯嗯，
对，
嗯。
那他们提供给你的服务跟不管是住宿或饮食上、文化上的体验，也跟其他不一样。
当然，
但不是说，对，奢华是有选择，
而且感觉有在做功德的感觉。
基本上，我觉得你要推广这些事情，一定是从
有钱人开始，
有基本条件的人身上开始，嗯，
就是如果我们有余裕的话，有选择的话，
我们可以
就是你也
considerate，
对，你也认同这样子的精神，
嗯，
我觉得是一些蛮好的选择条件，
是
的，
嗯，
是，
嗯，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因为饭店标章还很多，不知道 有很多没有像现在这么今天这个这么严肃了。
哦，对
对
对, 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我们再多找一些分享给大家。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我们，或到脸书 IG 按赞追踪，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我们在 YouTube 上面也有频道咯，请大家订阅。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